提出圣灵双重的恩典。那么什么是双重的恩典？就是神不单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完成了这个救恩，那圣灵也把这个救恩应用感动在神所拣选的人的身上，不但有救赎的恩典，更有这个拣选的恩典。所以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14节，马太福音22章14节讲到呼召的人多，但是选上的人少。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啊，提到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提到，若不是父信人，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人所以能够相信基督，是圣灵按照天父的拣选在寻找他的绵羊，在人的心里面来做光照感动启示的工作。所以这次他提到双重的恩典，然后他也提到双重的呼召。对，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神的福音，但是许多时候这个的呼召，这个话语的呼召是个外在的呼召，唯有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那个有效的呼召，在他里面做那个感动光照重生的工作，他才能够认识基督，能够接受基督。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圣灵按着神所拣选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在他们里面来恩召他们。所以这里这个又召他们，这个召是个有效的呼召，是个内在的呼召，不但好像只是耳朵听到神的话，不但听到，而且圣灵会在他里面用神的话来感动他，来光照他，来重生他，那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内在有效的呼召的工作。再文在他的1536年所出版的《基督教教义 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这本是我们基督教第一本的正式的系统神学，所以有机会呢去翻一翻这本书。然后它的大纲呢分开三部分，就是圣父、救主跟圣灵，这是第一本的系统神学，特别有分别出来谈到圣灵的一个部分的啊。过去很多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个的系统的研究特别强调圣灵，但是加尔文是第一个在系统神学里面呢，这个基督教要义里面提到圣灵。加尔文非常重视圣灵的工作，所以他被称为 theologian of Holy Spirit， 是圣灵的神学家。你们都不敢相信，因为他会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否定这些圣灵超自然的恩赐的存在。但是他是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有效的呼召，做重生的工作，做成圣的工作，恢复神的形象 Imago Dei， 这是 Reform 神学里面非常重视的一个重点。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恢复那个堕落失去的那个神的形象 The image of God。 然后他也强调圣经的话语需要圣灵的光照，让这些好像 dead letters 死的字句透过圣灵的光照，这些字句才能够让我们看见基督。圣灵的让客观的真理变成我们主观的一个体会、认识跟经历，成为一个生命之道，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加尔文的确很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很可惜他受到这个奥古斯丁 Christendom 的影响，他认为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啊已经停止了啊。然后他定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其实就是一般的 ordinary knowledge and wisdom， 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直接从圣灵啊神的启示、直接的启示而带来的一些超自然的知识跟智慧。然后同时他也认为医治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好让人能够看重先知讲到的恩赐。所以这个是很明显是 Christendom 的说法。然后他对方言的解释，这个方言其实是这个宣教士学的别国的话语，这种学别国方言的恩赐。然后翻方言其实就是翻译的恩赐，翻成本国的语言。所以同样他也强调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所要彰显的、所要追求的是爱跟美德，而不是这些超自然的能力跟恩赐。所以他整个的这样的教导也影响了整个的长老会，也影响了整个 Reform Church， 也影响了现在所谓的基要派跟福音派的教会。就是他所提出的很清楚的所谓的停止理论 cessation theory。好，对这个加尔文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对这本书呢，我们可以进这个CCEL 的 website 啊，也可以download 或者看一下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在我们图书馆里面也有这本书啊 ，Christian。我在 Westminster 的时候是要求整套要把它从头到尾要把它读完一遍，而且要考试。那下面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英国的清教徒，特别在17世纪 这个改教运动传到英国，要英国的 Reformation 被称为清教徒的改教运动。那为什么叫做 Puritan？ Puritan 的意思是什么？来是指到他们要洁净当时的圣公会，是这个国王所控制的圣公会。其实英国的圣公会是欧洲天主教的翻版，里面的内容很多的错误跟在欧洲的天主教是类似的。所以这些英国的基督徒他们受到欧洲的改教运动的影响，他们的 catch the vision 也受到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教导的影响，他们要在英国本地推动这个 reformation。 那清教徒的运动产生了许多有名的神的仆人，那其中一位就是 John Owen，他被称为神学家之中的神学家，啊，是牧师当中的神学家。那庄欧文的作品很多，那么大家可以啊有机会上网，或者说跟我可以借一些书。他的作品啊，在这一套有17本，那么特别他的 Volume 3整本是讲了圣灵的。那么厚的一本书啊，都是讲到圣灵、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等等啊。那么在 Volume 2整本讲到如何跟神灵交 ，Communion with God。清教徒他们跟欧洲的这些的改教运动有很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像欧洲的改教运动那么的注重这个理性或者教义，他们当然也很注重教义，但是他们更注重很活泼的跟神的灵交，注重祷告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圣洁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从基层来改革这个圣公会。后来也证明他们的改教运动、他们的清教徒运动成功了，把整个的圣公会英王推翻了，啊，那这本书他在里面讲到如何跟神灵交，如何跟个别位格的天父灵交，跟耶稣基督灵交，跟圣灵灵交，跟祷告，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的一篇文章，是我几年前，因着戴少征院长他70岁的生日，说华神就联络了我们一般的校友，能够写一些文章，能够编成一本书来送给戴院长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所以我就写了这篇关于这个 John Owen 的圣灵论啊，有这篇文章的大家可以拿出来，我很快的啊勾复一下。那么他里面提到圣灵的印记，那么他特别强调这个 sealing of Holy Spirit， 这个圣灵的印记的重点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啊，圣灵的印记最重要是什么，要把神的形象恢复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最重要， standing the image of God。 所以你发现清教徒 John Owen 有没有受到加尔文的影响？有。最重要是恢复神的形象、神的性情 ，Imago Dei。但是他是讲的更具体，是要经历圣灵的印记 ，the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那么另外一位清教徒的神学家叫 John Goodman， 他就更把这个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作为一个独特的我们基督徒要去追求的经历。所以他说 You that are believer, wait for a further promise of the Holy Spirit as a sealer. As a sealer. You shall find Acts 1:4 that the apostle were to wait for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So do you. 所以他把这个追求圣灵的印记的工作类等五旬节圣灵的一个浇灌的一个经历，圣灵充满了一个经历，所以不单单只是得救得着圣灵的重生，你还要追求第二个经历，就是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印记的工作，好让你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能够恢复神的形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能够真的活出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 John Owen 所讲的与圣灵的交通 Communion with the Holy Spirit， 所以在他里面提到，第一，我们要直接的跟这位三一的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 The whole deity 来交通，跟神来交通，来赞美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As the Godhead himself。 但他同时也说，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位独一的真神不同的位格，个别的跟他灵交敬拜跟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跟圣父来敬拜祷告，可以跟圣子来敬拜祷告，也跟圣灵来敬拜祷告。那么他特别提到，我们跟圣父的敬拜跟祷告，对圣父的那个的认识跟感恩的重点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他怎么说？以天父为什么为全权全源的神， He is the ultimate authority and He is the fountain of all graces， 他是那位众善的源头，他是那个赐福的源头，连圣旨都是他赐下来让我们可以信而得救。要对主耶稣的那个敬拜跟感恩的重点，要认识到他是那位 purchased treasury， 一切的恩典丰富都因着耶稣基督是那位救赎的主，买赎我们的主。对耶稣基督的敬拜跟感恩的重点是他的十字架， The purchased grace， 他把我们买赎的那个的救恩，那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对主耶稣基督的敬拜跟感恩，基本上是认识他是我们 Redeemer， 他是我们救赎的主。要对圣灵的感恩跟敬拜，要认识他是那位Immediate advocacy， 圣灵在我们信徒身上带来了个救恩直接的果效，他在我们身上施恩光照带领重生教导啊，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一切的丰富，那解释圣灵直接在我们身上那个施恩的那个工作，那个 immediate advocacy and relation。 所以欧文都提到关于的后书13章14节，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他都提到为什么神感动保罗特别强调圣灵的感动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而不特别提到 fellowship with the Father, 或者 fellowship with Jesus Christ. 他说为什么特别强调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他就强调，因为在圣灵的位格里面，其实是圣父跟圣子是透过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内住，我们直接的跟圣灵直接的交通。然后我们对天父的那个关系跟交通，那个关系他强调基本上是个 filial relation。什么叫 filial？ 是一个父跟子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对父的一种的关系啊，那种的敬畏、爱戴、感恩，是一种父子的感觉，是一种 filial relationship。 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那么的释放，那么的自由，那么的蒙恩，就好像这个浪子回到他父亲的怀抱里面，父要把一切的丰富向他敞开啊，不是在一个捆绑律法的地位、奴仆的地位，是一个儿子的地位，能够享受这种 filial relation 与父的关系，能够自由跟释放。然后他提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啊？是一个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啊。他用那个字叫 conjugal relation， 是指到这种夫妻的关系，是一种夫妻恩爱的交通。所以在我们跟主的灵交当中，我们想到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爱的，是我们的爱人，是我们的新郎。我们的经历雅各书，就有雅各书的这种的爱的与主爱的灵交。那这方面的道统，你发现天主教做得非常好。天主教为什么这些神父修女能够守童身？他们非常高举跟主耶稣的这种 conjugal spousal relation， 他们真的是嫁给耶稣的，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贞洁的童女，完全把所有的爱交奠献给耶稣的。他们在地上别无所爱，就是单单的爱耶稣啊，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新郎啊。完全把自己预备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他们不需要去爱慕地上的这些嫁娶的关系啊。要圣灵刚才提到了，就是特别是直接的与圣灵的位格有交通啊，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重生、启示、教导、成圣、引导、教官恩赐等等的工作啊，是在这个救赎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the redemption 啊，特别直接的啊，把这些恩典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跟圣灵交通的重点是什么？是 comforter。 所以刚才提到跟天父的交通是一个 filial relation， 以他为我们的父。耶稣基督交通的重点，以他为我们的新郎，我们的爱人。来与圣灵交通的重点，以他为我们的安慰者啊，这就是耶稣所介绍圣灵的名字 Parakletos 啊，他如同母亲啊，陪伴着我们，陪着我们长大，带着我们，看护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教导我们，扶持我们啊，所以也是专门一个很特别的亮光啊，好像只有他敢那么肯定，有点暗示圣灵如同我们母亲。 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他就提到圣灵如何安慰我们呢？好，然后他就提到八方面圣灵安慰的工作。圣灵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啊，接着神的话，神的应许，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勉励。这里看到圣灵跟圣道那个关系，啊，这个安慰的恩典、扶持的恩典是透过神的话，但是需要圣灵把神的话活泼活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想起圣经的话。第二，圣灵荣耀耶稣基督，使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看见耶稣本身的荣耀美丽而大的安慰。你发现哇，圣灵第二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荣耀基督。第二个工作是把神的话活现在我们心里面，第二是让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大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圣灵那个内在的印证感动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父的儿女，使我们大的安慰。哇，你看到第三个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高举圣父，啊，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发现哇，圣灵最重要前面三个工作就是什么？圣经、圣父跟圣子，高举这三方面，而不是以我们得着圣灵恩赐为重点，来是注重这三方面，啊，荣耀基督，高举基督，让我们体会天父的慈爱，让我们领受圣经的话语，得着安慰。要第四，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印记圣灵给我们得救确据的安慰。要第五，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 earnest， 做个凭据，使我们在地上日常部分将来在天国与神同在的荣耀跟福乐而大的安慰。让我们真的在地上如在天，经历到神同在那种荣耀，那种的喜乐，那种与神同在的真实。第六，圣灵的恩膏，他的 anointing， 如同圣灵恩膏膏立基督，使我们与耶稣基督同作先知、祭司、君王，得着这个荣耀的职分的安慰。第七，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圣灵更新提升我们的灵觉，让我们可以恳切的祷告，能够在祷告里面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心灵大的安慰满足。第八，圣灵是赐平安喜乐盼望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欢欢喜喜，能够大得安慰。所以这是 John Owen 他强调圣灵八方面在圣徒身上的安慰、扶持、鼓励的那个工作。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强调圣灵那个浇灌恩赐的工作，全部没有看重我们这个人的 build up， 我们这个人要得着造就、安慰、劝勉。圣灵的 first job 最重要的工作是看重我们这个人要得着安慰、得着造就、得着医治、得着的释放。所以他的名字叫 Paracletos， 啊，是保惠师、安慰者。 所以假如今天我们教会不看重圣灵在圣徒身上的这种的安慰、造就、建造，那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永远就是好像没有被建造站立起来，能够过那种很喜乐、很荣耀、很释放、很健康的灵命啊。虽然有一些的恩赐，但是恩赐越多，障碍问题越大啊，很多的内在的伤害，很多的难处都在他的里面，很多的问题苦毒没有对付，所以就带进教会里面做成很多的 poisoning 啊。所以这个人才是最重要，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安慰、造就、医治我们这个人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假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把这个重点能够调回来圣灵的 major job， 那我想对教会弟兄姊妹是个最大的福气啊，而不是好像带领弟兄姊妹常常去注重那个圣灵的恩赐的浇灌。其实圣灵最重要是做医治我们这个人的安慰医治的工作。那另外欧文的提到我们跟圣灵如何保守圣灵交通的三大原则，还记得吗？我们如何能够保守能够常常与圣灵有美好的交通，他提到三大原则，第一是什么？要注重圣灵的感情，他的 emotion， 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什么时候会让圣灵担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就担忧，不要伤了圣灵的感情。第二，要注意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么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哈做感动的工作，那我们就有这种圣灵的 operation 跟 motion 感动呢，我们就要敏感圣灵的感动，来顺服神，啊，来顺服神，或停，或止，或行。到第三，不抗拒圣灵，就是圣灵的话语，圣灵会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抗拒神的话语跟教训，否则就是抗拒圣灵。说到阶段的最后，我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特别福音派的教会注重圣灵是那个 sanctifier， 他是那位成圣的，使我们成圣得救的圣灵。那灵恩的教会注重他是 gift， 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圣诞老人给我们很多恩赐礼物。但是 John Owen 他的重点提出，我们要恢复圣灵的名字，要注意他是什么 comforter paracletos， 是那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建造、安慰、医治、扶持、鼓励的那一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恢复圣灵的执事，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很多教会的 program 教导可能都要有一些的调整，让我们如何能够经历，让弟兄姊妹去经历与圣灵的交通啊，能够不让圣灵担忧啊，不抗拒圣灵啊，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如何跟圣灵一个活泼的这种的团契跟交通。那现在最近这几十年，特别在这个inner healing 方面啊，很多时候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就欢迎圣灵如何进到弟兄姊妹的生命跟过去里面，做一些光照的工作，来做一些过去伤害心灵受伤害的一些医治的工作啊，来解释在这方面有些教会在做的啊，如何把圣灵跟内在医治 关联起来啊。然后我们再看John Owen对圣灵恩赐的一些看法，那你发现他里面用了两个的名词来描写这个教会的身体，第一个是什么 ？Mystical body。但是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很重要。圣灵不单成就了基督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同时圣灵也要让这个身体呢变成一个 organical body， 就这个身体会有手有脚有眼睛的，不是只是一块身体，会有不同的恩赐功能给不同的肢体。弟兄姊妹，圣灵透过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使我们被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与基督联合，得救了，有得救的位置。因为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啊，这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啊，是引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定义。或是像五旬节所定义的圣灵的浸，我们以前讨论了，不是指到那个圣灵充满啊，恩赐方面。然后他说，不单圣灵的浸，圣灵也浇灌恩赐在这个身体肢体里面，让它有成为一个 organical body， 有不同的这种恩赐官能。有人可以有眼睛的恩赐，有耳朵的恩赐，有脚的恩赐，那彼此配搭，让这个身体可以成长，可以动。然后他强调，每一个肢体都会得着圣灵的恩赐，一定有的，否则你就是个 cancer， you are not functioning in this body， 你一定有你的一个 organ 的位置。然后他非常强调圣灵的恩赐浇灌在教会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了造就教会，为了神国度的工作。假如这些恩赐不用在造就圣徒、建立神国、传福音的话，这些恩赐就一无用处 useless。但同样他说，假如教会不要追求领受圣灵的恩赐，使用圣灵的恩赐，教会也一无成果 fruitless。 假如你只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努力，不去依靠圣灵的恩赐，教会也一无成果，一无成就。所以他对这个恩赐的那个功用定义的非常清楚。然后他把恩赐分成两类，一个就是 ordinary gift， 一个是 extraordinary gift。 什么是 ordinary gift？ 表示什么啊？表示其实恩赐是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时代里面一定会有的啊，包括这些教导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劝发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啊，只要有教会，这些恩赐一定有的，否则他就不叫做教会。一个教会里面没有讲道的，怎么叫做教会，对不对？但是他说也有些是 extraordinary， 这种超自然特殊的恩赐，是在特定的教会或者特定的信徒或者传道人身上会有所显明的。然后他就讲到这些超自然恩赐啊，包括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这些恩赐，所以他基本上承认有些是超自然的恩赐。所以你发现这些清教徒，特别是 John Owen， 不太受到加尔文这种那么 rigid、 那么好像框框的这种的停止理论的影响啊。 所以他认为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有的，而且重点呢是要证明主的恩道。然后他说这些恩赐大部分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仍然继续的存在跟运行，并没有停止啊，他这个观点跟 John Calvin 完全相反了。但是他说在程度上跟使徒时代可能会有差别，没有那么的厉害哈，死人复活等等，但是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观点就跟我们所看的另外一篇英文的文章啊 ，Poetry 所写的有类似，有一个 analogy 类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那份英文的文章，所以可能受John Owen的一些影响。然后他就解释这个智慧的言语啊，我上礼拜提过了啊，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是指到的确圣灵在当时直接的感动跟启示，让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能够如何来辨明正史福音，有这样一个口才啊，来对抗这些的逼迫或是异端。然后知识的言语，它是特别指到这个是福音奥秘的知识啊。然后他提到这个信心的恩赐是什么，他特别定义这个信心恩赐啊，不是指到行异能的这些信心，否则就跟异能恩赐重复了 duplicate。 所以他说这个信心的恩赐是指到面对逼迫仇敌啊各样的苦难仍然能够有这种信心，坚定不移至死忠心的信心。然后他提到医病的恩赐，他承认这些恩赐是有的啊。然后他特别提到异病的恩赐是神国度神同在的一个的记号，他用一个很好的字叫 peculiar sign and token 啊。然后他特别也说明了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因着我们的鞭伤得罪了我们得罪的医治啊，他为我们的罪孽而压伤。然后他怎么去解释这个病的医治跟十字架的关系，不是十字架的救恩包括了病的医治，但是他解释的很好，病的医治是一个记号来证明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真的是有效，真的是成就了，是一个 sign and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redemptive work of Jesus is valid, is effective。 就好像这些神迹奇事去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不是神就是包医治，你懂我意思吗？也不是说这个救恩就是个全备的福音，就是包所有的病一定得医治啊。所以我们上几个礼拜讲到这个全备福音的一些的情况啊，救恩的应许不包括病的医治，但是有病的医治啊，这个是很 delicate 的difference， 要非常小心啊。所以 John Owen 说病的医治这个恩赐乃是去证明耶稣基督救赎的真实性。然后他也接受有行异能的恩赐，但是唯一他比较保守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gift of prophecy， 他认为这个什么这种从圣灵直接启示这种 foretelling 或者 predictive prophecy， 他说是停止了啊，这个是他比较保守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这个先知的恩赐继续有这种被圣灵光照启示，能够从圣经里面去把神的心意把神的信息能够带出来造就教会，这个先知讲到的恩赐还是继续有的。但是这种预言性的直接从圣灵启示的 这种预言性的恩赐，他说已经很少，甚至停止了。所以也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认为这个分辨诸灵的恩赐是分辨这些先知的。所以既然没有这种预言性的先知，他就认为就没有这个分辨诸灵的这个恩赐。然后关于方言跟翻方言啊，他是还是比较 open 啊，就是说的确在教会里面还是有方言，但是需要被翻出来啊，让这些教会里面的特别是不信的人，他们能够看到神的那个全能而觉悟悔改。好，所以这是传道文对于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位格工作的一些教导啊，不晓得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其实专文分得很清楚，智慧的言语是关乎什么，如何什么面对仇敌的攻击啊，能够直接的从圣灵的启示领受智慧的言语来护教，来辩证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个合理性跟真实性。但知识言语是特别，他把这个知识归到什么福音奥秘的知识，就是说传道人能够真的深深的明白十架救恩的这个真理跟奥秘，能够传明这个救恩。你发现很多传道人真的不明白十架福音的奥秘的，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偏差异端。不要以为教会都真的明白十架的救恩，很多是不明白，还是在高举人的行为、人的善功啊，一时得救不能永远得神的生命，还是要将来要跌倒了又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再悔改，证明你悔改啊，才能够恢复那个地位等等，不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丰富。嗯，
新教徒的圣灵观比改革中跟抗议中要来的平衡。
平衡。而且比较 more comprehensive。那我在后面都做了一个结论，我说清教徒可能也因着他们英国人的个性啊，因为英国人的个性是比较怎么 practical， 不是大家也是保守，但是英国人是比较不会 too philosophical， 或者说英国人是比较实际的 practical， 所以他们能够把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能够应用在他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去经历神，而他们非常注重祷告进食啊，注重活出神的话语啊。将来我们有机会来学历史神学，会特别去介绍清教徒运动他们的一些特点。基本上他们是个 Bible movement， 从这个他们这个Tyndale 翻译圣经成英文啊，他们真的是爱慕圣经，读神的话。哇，他们真的把圣经能够拿到一本英文圣经，他们真的是好像如宝一样，为了保守一本圣经甚至丢弃生命，他们真的是爱神的话啊，然后就活出神的话啊，然后来改变炼净这个教会。嗯，好， David。
就是清教徒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他们对一个真理是一个很坚持，他们对生活也很注重，
对
这两方面是很，我想是很受对方的一个影响，就是上帝的主权跟你的尊重。但他更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很注重的是，他们有一个跟神的灵交的一个关系，这是很一个很和很原来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不可以忽略到，就好像是 John Calvin 那个像的预定命名的时候想到人的堕落， 一点，他们认识是非常之深的，
对，
就像是 John Owen 一样，
对，
他如果你读到历史里面，知道他最后他不是出，跟他离开了他的教会，就回到英皇那边去，后来就最后英皇也要把他赶走，但他最后再写回一封书，对他只有他是一个堕落的人的，总有些事情是 make mistake。这是John Owen的一点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看到，又不可以这三方面几个基督徒是不可以
对，
就是如果是我觉得对John Calvin 就很多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定认同他，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对John Calvin有点误差。第二上说他说是施恩的灵的话，我们曾经说过施恩的灵的话不单只包括救恩，如果你说灵恩运动，如果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一个宽广的儿子马丁路德怎么会站在教皇面前？所以，如果是比起今天那些医治释放的话，那个灵恩运动的话，你倒不如一个宽广儿子站在教皇面前的时候，那圣灵所做的工作，如果要比较哪一个大？到时候我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讨论，就说今天很多时候看的一些。
Yeah, 所以很好 ，David 的补充啊，的确，这个真理的教义，清教徒他们的真理的教义，完全打在这个加尔文的这个神学思想上面。假如将来我们再去探讨，他们受加尔文影响这个地步呢，接受了加尔文的 cultural mandate 啊，文化使命，不但是福音使命，不但是传福音，而且接受了这个文化使命跟政治使命。神能够要我们基督徒在每一个的文化层面，艺术、音乐、政治，每一个层面能够恢复神的掌权，所以清教徒是非常入世的。所以为什么会产生了 Oliver Cromwell 这样的一个的政治家跟军事家，能够推翻了英王，要成立了一个半民主的一个的新的一个 regime。他们是非常入世的，他们很多的这些入世的观念，其实受 John Calvin 的影响，特别他们高举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人的传染败坏，所以他们对人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才为什么 John Calvin 在教会里面对教会的体制产生这个长老智慧，要 check and balance， 不走 pitch up system， 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败坏。一定要 check and balance， 因为他们专看们对人的 doctrine of man 体会得太深了。从圣经里面，人真的是传人败坏。One second 你不依靠神，你就会跌倒。所以他们不信人，他们要信一个制度，所以他们这个的教会民主制或者教会半民主制，其实。当这些清教徒来到美国之后，他们这种的智慧的精神影响了美国的民主精神。假如我们去研究，这个是个很大的议题。美国的民主其实一大部分是受到早期的清教徒他们这种 church government 的观念，把它移到政府，他们那个 covenant concept 那种 federal government 的 concept 其实从清教徒来的。所以假如大家有兴趣看我写的论文，我就有一部分的特别讲到这个盟约神学。John Owen 清教徒的盟约神学如何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民主跟 Covenant Federal Government 的这些关系这的确清教徒近代的清教徒你们知道是谁 J.I. Packer 他是完全传承清教徒的精神跟精髓的那么他的博士论文是专门研究一个清教徒叫 Richard Baxter那么 Richard Baxter 他是一个非常懂得牧会的的一个牧师，所以他所写的一本书叫 Reform Pastor， 是我们做传道人应该要看的他非常注重探访，非常注重做 spiritual diagnosis， 他去探访就马上就把这个家庭这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灵性光景是什么问题，他就马上对症下药给他教导祷告。这个现在我们需要恢复，我们今天探访不是只是去到一个家庭吃吃喝喝聊聊天，哇，他是很严肃的，这个牧师来到是医生来到给你做 spiritual diagnosis， 马上就给你真的是开药方的啊，给你做福星祷告、医治祷告啊，这个很重要。
这个就是先知启示性恩赐一定要有
了啊，应该要有了啊，没有的话你搞不清楚他什么问题，他灵里很 sensitive 的啊，真的知道哇，一看这个家庭，一听他们讲一些话，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灵性在哪里，或者在平常误会已经大概知道了。他的灵性到什么地步，然后去到家里面就给他单独的 surgery 开刀啊，啊给他开刀的，不是你好我好啊。所以假如牧会能够有这样的 spiritual diagnosis 跟 surgery 是很重要啊。假如不能的话，甚至可以我在这个丰收教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看，就希望约瑟家庭做 spiritual consultation， 那个思想也是从 Richard Baxter 来的。
Yeah， 他的家庭方面还有的。
对，尼德森其实也是受到很多清教徒作品的影响的，他也是读的，甚至假如你去研究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他们安利牧师所要求这些牧师读的这些的书了，里面差不多有 70% 都是清教徒的作品，所以整个英国的神学思想牧养的道统到现在其实还是受到清教徒的影响啊。所以你就发现英国的灵恩运动、五旬节运动是 they have a very fertile ground， 不像欧洲那么困难，或是不像就是这些长老会改革宗教会那么困难，因为清教徒本身在这方面很多经历。所以你看那个 Poitras 的文章不是讲到很多的见证吗？包括 Spurgeon 他也是清教徒的道统，他有知识的言语等等啊，看那个文章对不对？他说，在我们聚会当中，今天有一个人啊，你偷了别人一个什么手套，对不对？你快点出来认罪啊！你上礼拜没有守主日，你赚了多少钱啊？你快出来认罪！哇 ，Spurgeon 那个知识言语准确的不得了的，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从清教徒的复兴运动我们来看着美国的复兴运动，特别是在1734年在这个 Connecticut 神透过 Jonathan Edwards 的侍奉开始，跟透过 John Wayfield 的事工带来美国的所谓的 First Great Awakening， 第一次的大复兴。然后第二次的大复兴 Second Great Awakening 从1787年开始，特别在1800年6月份在这个 Red River Kentucky 他们有四天的 Camp Meeting，有500多人参加，然后在这聚会当中就有记载圣灵大大的浇灌，有人颤抖被圣灵击倒，呼叫通府的呼叫 What shall we do to be saved？ 然后也在另外一个聚会在 Kent Ridge 的 Camp Meeting 里面也是记载到圣灵的大浇灌啊，有10000多人来参加那个聚会。然后到了 Charles Finney 的复兴啊，那么 Charles Finney 就用了很多新的布道的方法，甚至设立所谓的 Anxious Bench。 什么叫 Anxious Bench？ 就是给这些慕道友，他们真的对他们的灵魂对他们的得救很 anxious 的，很渴慕的啊，就让他们坐在前排，这是 Anxious Bench， 然后就给他们布道，然后来呼召啊。那这个布道跟呼召的方式以前是没有的，是在 Charles Finney 啊开始的。然后在20世纪初啊，1904年到1905年有这个威尔士的大复兴 Welsh Revival， 神就透过一个真的没有高等教育的一个弟兄，一个矿场的铁匠 Edwin Roberts， 神就感动他，预备他，让他为复兴祷告。他用了10年的时间为复兴祷告，然后在他的意象当中，神让他看到啊，这个100,000这个数字啊，他都为这个10万人的得救啊来祷告。然后威尔斯大复兴临到啊，许多的教会被复兴，然后在聚会里面常常有圣灵的击倒啊，人被圣灵浇灌，他们认罪，他们哭，他们唱灵歌。然后 Edwin 在这些领会当中，他的原则就是让圣灵自由的带领这个聚会。那这个原则也影响到这个阿苏萨大复兴这个 William Seymour 啊，他常常这个聚会没有一定的 agenda， 就是仰望圣灵的带领。有时这个聚会5个小时、6个小时、7个小时啊，不会说哎到几点就一定停，他就是完全让圣灵来带领啊。圣灵感动这个弟兄站起来做见证，这个姐妹站起来啊分享啊来讲道，就是很自由啊 ，open to the Holy Spirit， open to the congregation。那这个做法这个不简单的啊，以我们现在这种 liturgy， 其实我们现在教会sometimes 其实是有一定的 structure， 敬拜赞美，然后牧师祷告，然后就讲道，就是 structure 啊。但是他们的聚会是完全就是 open forum， open to the Holy Spirit， 所以不简单。我想唯一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在小组里面可以 apply 这个原则啊，在小组里面。那因着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呢，其实也影响到了这个英国的五旬节运动，影响到美国的阿苏萨大复兴，甚至也影响到中国的山东大复兴啊。所以这个20世纪整个五旬节的运动，其实那个根基是因着威尔斯的大复兴。那假如我们要再追溯更远这个复兴的那个源头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教派，就是莫拉维弟兄会 Moravian Brothers。 莫拉维弟兄会他们在1727年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在18世纪开始，1727年的 summer 8月份，这个当时的领袖 Sinzendorf 他呼吁24个弟兄、24个姐妹，给他们2个的房子，24个弟兄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一个祷告房子 prayer house 给他们，然后姐妹也是给他们一个 prayer house， 让这24位弟兄跟24位姐妹，他们能够每一个人负责1小时的祷告，所以在每一个小时里面都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用1小时的时间在里面守望祷告，为了整个神的国度，为了教会的复兴，为了普世的宣教守望祷告。所以这个 24/7 这个敬拜的殿，不是最近 Michael 才开始的，在18世纪1727年已经开始了。而且他们这样的守望祷告的祷告殿，他们持续了多久大家知道吗？
100年。
他们这样的一个的祷告的运动，守望的祷告，祷告了100年。而且奇妙的事情，在1791年，当他们祷告了65年之后，你知道他们教会差派了多少宣教士出去？这样一个小小的团体，他们差派了300个宣教士出去，而且他们宣教士跟会众的比例是 1 to 60，已经是在当时是非常高，60个弟兄姊妹当中就有一个被差派出去的。也因着他们的差派宣教运动，他们有一批弟兄姊妹被差派到美国，然后很奇妙，在同一条船上坐了约翰卫斯理，然后在他们船的回程当中呢，遇到风暴，约翰卫斯理害怕的不得了，因为约翰卫斯理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但是他看到这些莫拉维的弟兄，他们跪在那边祷告，他们那个平安，他们的信心，他觉得非常羡慕。为什么 他们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而且是已经是案例的牧师，为什么我没有这种的平安跟确据？结果当约翰威斯里回到英国之后呢，就跟杰斯莫拉维弟兄就有认识，特别他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这个莫拉维的弟兄只是读了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序言，就是用读的，然后约翰威斯里就做见证说 My heart felt strangely warm， 圣灵的恩膏跟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他感觉到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火热，他的灵眼就被打开了，就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实，他重生得救了。而且他之后就跑到欧洲去拜会Sinzendorf，跟他请教，要Sinzendorf很多的平信徒运动、传福音的观念，影响了约翰威斯理，开始了街头布道、监狱布道，然后带了英国的大福音。你发现整个根源在哪里？祷告，接着这两个祷告殿，不单是带动了英国的大福音，要透过约翰威斯理的大福音啊，之后他的成圣的教导带来了 Holiness Movement， 然后这个成圣的运动带来了近代的五旬节大复兴。你发现整个根源都在哪里？都在祷告。哇，实在太荣耀了。好，我们时间刚刚到了，那我们下礼拜再来讲一下这个17、18世纪的竞选运动，这个竞选运动跟这个莫拉维弟兄会有关联的，我们就了解莫拉维弟兄会他们的一些做法跟金钱主义的一些的做法，那这些的运动都直接间接的影响了这个五旬节运动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五旬节运动的那个根源。其实我们发现整个的福音的根源是在这一百年的祷告。哇，假如今天我们教会能够有这样的祷告运动就太棒了能够真的是建立这种祷告殿守望House of Prayer， 所谓24/7那这也是 MyBickle 的一个意向。现在我老大前天很兴奋的一早就跑来跟我说，哇爸爸，我昨天参加了个 Berkeley 一个 House of Prayer， 哇都是年轻人大学生，哇他们那个敬拜祷告 24/7， 哇太荣耀了他现在也跟一群的美国的弟兄姐妹在 San Jose 建立了一个 House of Prayer， 所以他的意向是完全就是 House of Prayer， 所以请他来丰收教会帮忙一段时间他也没什么兴趣，他觉得这个还是旧瓶他要找新的皮囊这个 House of Prayer， 所以他也祷告找高弟兄的儿子 David， 因为哪天我吃饭就问到 David 说，诶算道会也在做 24/7， 他就很 excited， 也有吗，他就很想把 the network together， 所以的确我们看到这个祷告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停在这边，我们一同做个感谢结束。